喂喂喂，
小罗，周日干嘛呢？
哎，在家躺着没事干呢。
和我们一起看橄榄球吧。
橄榄球？哎，我怕我看不懂呀。
有个节目叫《大侃橄榄球》，橄榄球知识深入浅出，还很幽默。
哎，是吗？那我去听听。
哎，陆，你今天这个开场有点不一样。
没错，因为特别节目嘛。
哇，超级晚，赛季中的最后一期了吧？宇昂、小卢还有我 Oliver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超级晚。
超级晚不是说它播的晚，而是说它是一个晚。
超级晚为什么叫一个晚？
因为他那个奖杯太大了，就不是一个杯了，它是一个碗了。
好像众说纷纭，有好多种说法。一开始好像只是叫 AFC NFC Championship， 然后有哪个名宿出来说这可以是一个 Super Bowl， 就是球、
嗯、
然后后来变着变着就变成 Super Bowl 一个碗，再后来就变成所有的对决都叫 Bowl。
嗯，
就很重量级的对决都
在。对，像 college 里面也有很多是一 bowl， Orange Bowl， Rose Bowl。
对，还有那个 Clegane Bowl，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
那是什么
？Game of Thrones 里面有 Mountain Hunt，
啊，还有那个 Laundry， 还有 Laundry Bowl， 就是那美女穿内衣打那个橄榄球。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我看哔哩哔哩上面视频浏览量最高的橄榄球相关视频就是那一个美女打橄榄球
内衣碗，对，
内衣碗。哎，那今天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看橄榄球的一些个人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再聊一聊这一届橄榄球的周边八卦看点。哎，最后我们再回归正业，做一个小小的球场上的分析，但今天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应该放在球场下吧，我觉得会很有意思，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看超级碗的经历。
不错，终于能够像人一样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像解说。
哎呀，小卢，你我知道你憋得慌，满肚子的故事想要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可惜每次来都不让你好好的一吐为快，所以这一次索性给你一个机会一吐为快。还有宇昂，宇昂，我觉得你的橄榄球故事我也是特别特别好奇。你来的第一期我们有听你稍微分享一下和钢人在匹兹堡的一些小故事，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再看一看，好好的聊一聊你的和钢人之间的这些渊源。
好，
情愫，来吧。那首先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第一次 Super Bowl 超级碗的经验。
嗯，
谁先来聊？
要不然我先吧。作为一个小白，对吧？平时没有机会，然后没有机会发表一些言论，现在可以讲自己的故事，还能不会吗？
对，现在绝对没有人反驳你，勇敢的说出来吧。
你也可以反驳我，其实。对，就我的第一次超级碗经历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当时读大学嘛，在明尼苏达，然后我看的第一次超级碗，
天寒地冻的，是不是？
没错，所以说大家就没事干，只能窝在家里面看电视。我当时好像还是大一，我记得应该是，还是就是2007-2008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第一次看的就是纽约巨人队对 New England Patriots， 对吧？说实话，当时对橄榄球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就是看个热闹，跟大学的室友啊、朋友啊，在屋子里面就是狂喝啤酒，然后再看这个比赛。当时
那个是08赛季是吧？
对，08赛季
的赛季。
对，大家都喝得很嗨啊，然后感觉当时明州的球迷比较中立嘛，因为Giants 说实话就还好，虽然是比较黑马的一支队然后呢 New England 呢当时很强，虽然很多队都不喜欢他，但是毕竟 Randy Moss 对吧，我们明州的英雄，原来 去了 New England， 而且也是算是好聚好散吧，所以说就大家就还是想看一下他的发挥，虽然那场比赛没怎么发挥，然后被纽约的这个强硬的防守，真的是强硬的防守。
别聊比赛，别聊比赛，聊聊你个人的故事。
没有，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最后当时那个 David Terry 最后那个头盔接球嘛，接的时候全部都在哦，就大家都在吼，然后我当时其实不理解，就感觉这是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然后最后这个比赛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哦 shit， 就是 Tom Brady 竟然这样子给输掉了啊，也是一个让人比较惊讶的一个结局。对，所以说就是当时年纪小看热闹是吧。然后我后来回顾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你知道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时 New England 的进攻线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Mike Vrabel， 就是现在 Tennessee Titans 的主教练。
嗯，
对。
啊，对对对对对，
对 Mike Vrabel。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当年懵懵懂懂的第一次 Super Bowl 经历，吃了很多的啊，喝了很多啤酒，吃了很多 Nacho， 是吧？
对，这我就想问你。在大学里的时候，在宿舍里，在明尼苏达，对吧？大一，大家都是新生，那尤其又是零八年，刚刚金融危机之后，你还记得那时候你们是怎么看这个橄榄球的？就在大学宿舍里看的吗？还是
对？其实我是当时记得是我大一的时候是在房间里看，就是，然后呢，因为当时大一嘛，就是认识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就和朋友几个室友啊，他们几个朋友都是大一的，在房间里看。然后后来我大二的时候，大三的时候看 Super Bowl， 因为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上课，然后我上的是那种，我当时是传媒和修辞学嘛，所以说我们是要看那个 Super Bowl 的广告的，就是我们要记录下来，然后挑一个，然后写论文的。而且呢，当时后来认识人比较多了，就不在宿舍里看了，就在那种宿舍的那个 team room，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公共的空间，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一大桌子全部都是每个人带来的吃的，那就是感觉真的是吃吃喝喝。其实看比赛的人没有多少，大部分人都是在 social， 就像一个 party 一样。
可以，那就是你的第一个超级碗经历。
没错，
也挺好的，和室友大学，感觉我们好像第一个超级碗经历都是差不多大学的时候吧，是不是宇昂？
对，我也是。其实，我第一次看 Super Bowl 不是在美国，不是在大本科的时候，是在国内。但是感觉亲历这个氛围，因为在国内看嘛，也是国内没有这个氛围，因为 Super Bowl 是等于说是美国最精彩的这么一个像节日了，就是说美国春晚
春晚，
对，所以呢，国内会转播一下。我觉得应该那个时候国内可能也就只有 Super Bowl 是有转播的，其他的比赛可能都没有转播。所以呢，其实我就是感受这个 Super Bowl 氛围的第一场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12-13赛季，还不是2013-14赛季 ，Baltimore 打San Francisco 49ers 那场，就 Colin Kaepernick 那场，那是第一次有这么一个 Super Bowl 的氛围，跟陆其实也一样，本科嘛，大家一起聚着，老美不管是什么 Super Bowl 肯定是要看，大家一起就在 lobby 有几个大的电视，大家带着自己的准备的吃的一些 chips 啊 wings 啊一起，哎，这第一次感觉这么一个，确实跟国内春晚一样，大家都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然后欣赏比赛。但是呢，我自己第一次的 Super Bowl 呢，其实是在08-09赛季，应该挺之前了，还在上高中的时候看的。因为前面说了，那个 Super Bowl 在国内只有 Super Bowl 转播，然后觉得橄榄球嘛，挺新鲜一个东西，虽然也不怎么看懂，但是总归传球、接球，然后往前跑，然后把你撞在地上，这些简单的东西是能看。其实橄榄球你要看个热闹，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这些专业的知识。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是在08-09赛季，就是钢人的第六关打 Arizona Cardinal， 其实跟今年也挺有渊源，也是在 Tampa 的主场。
对
对，
11年正好一个轮回。
对，正好一个轮回。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应该是那年，好像是轮到 CCTV 5的转播，然后还邀请了几个，我觉得当时听听中文的解说，还觉得他们讲的还挺清楚的，至少一场比赛我差不多就对整个橄榄球最简单的，哎，怎么样去得分，怎么样去防守，怎么样有几种方式，分数怎么算，大体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了解。然后那场比赛其实，我看 NFL 的 Instagram 前两天还放了说11年之前这两个 Steeler 的特别精彩的 play，其实这两个 play 还挺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就是在半场之前，James Harrison 的一个创造 Super Bowl 历史的100 yard pick six，这一个300公斤的胖子在那边闪转腾挪，最后倒在 end zone 里面，直接因
他
为
可
直
能
接到
三
了。
百公斤吧
300斤的胖子，他倒在 end zone 里面之后，James Harrison 花了很长时间起来。我记得后面对他有个采访，就说他这辈子因为是一个 pass rusher，就跟现在 TJ Watt 这么一个位置，从来没有跑过。我估计他从来就没跑过100 yard 的，跑完已经整个人已经不行了，瘫倒在整个 end zone 里面。其实当时看不懂嘛，但是拿了球跑100码，这个场景还是很明显能看懂。我觉得哇，这确实挺厉害的，而且是想的就是从对方手上把球抢过来了，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对橄榄球印象。然后还有呢，就是锁定胜局的那个 Santonio Holmes 的一个 toe tap。其实当时呢，这解说就说了，正好借这个 play，最后把这个橄榄球的规则再说一下，就是当一个球员接球的时候呢，不是说球接住了，像 NBA 在 inbound 随便你怎么样，你只要球接住就可以，他一定要是双脚触地。那可是那 Santonio Holmes 那球是教科书般的 toe tap，两个脚在界内，然后 survive the ground。然后当时其实匹兹堡对大本那场比赛的发挥其实不是特别好，整个球队虽然攻进了挺多red zone，但是 touchdown 并没有特别多。但是整个 Steeler 就防守也很强硬，然后进攻最后这几个这样的 play，因为当时对橄榄球也没有任何的 preference，就觉得哎，谁赢了谁就很牛逼，就喜欢谁。其实到了我本科来选城市，就是有几个学校之间选了匹兹堡，一个是专业的原因，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还有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哎，这个城市我好像似曾相识认识的感觉，有一种组队的感觉，然后来了，自然而然也就喜欢匹兹堡。这其实我不是来了匹兹堡读书才喜欢上钢人，其实在之前也不能说喜欢嘛，但是就像前面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在
留下了印象。
零八，对对，08、09年那钢人的第六冠 Super Bowl。
你说的这个的话，我要插一句了。我当时巨人和 Patriots，我是支持 Patriots，所以说到后来，我其实对 Patriots 都还是挺有好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Giants 那个 logo 太丑了，然后我看那个 Patriots 的那个 logo，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大气，你知道吧？然后当时就真的是看脸，哎。
哎，我发现啊，我们这三场比赛正好是连着的。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场比赛是09赛季，所以录你的那场是 Giants 和 New England 那场是07赛季，在08年打的。然后宇昂是08赛季。然后我要说09赛季的这场 Super Bowl 是我记忆中我的第一场 Super Bowl，那时候是圣徒和 Colts 小马。而这是一个真正的两个顶尖四分卫之间的对决，小马那是Peyton Manning 的前半职业生涯前半生，在小马创的辉煌。然后 Drew Brees 这一边当然是圣徒黄金的得分机器开启的那几年，所以也是 Drew Brees 唯一的一个超级碗，今年可能他也就要退役了，所以稍微有点伤感。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点跑题啊，没怎么聊你们当时自己这个心态是，或者是看球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其实没啥好聊的，就是在家，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是中央台有播吗？但我记得我好像是两个都有播，但我记得我看的是上海台，因为在上海台。他们每年都会播一些橄榄球比赛，超级碗也都会播体育频道， 五星体育。
对，五星体育一直有时候会播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当时还不怎么流行的。我记得五星体育当时还播 NASCAR， 就是美国那个，也跟 F1 不一样，就是绕着这个场地，我也不知道技术在哪里，就是这些。
对，我在五星体育上面好像还看过棒球。
是的 ，UFC 也有时候会放。
对对对
，WWE 的也有时候会放。
哇，这么刺激。
对，然后我记得那场就是我是在宿舍和几个留学生。还有一两个大学室友直接一起看的，也就在宿舍听留学生讲嘛，这比赛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两名分位多厉害，那个时候还有 Reggie Bush 是Saints 的一个新秀跑锋吧，然后发挥的特别棒，觉得哇这太厉害了，每个球都让他跑不好吧，这轻轻松松就闯过对方的防线了。后来才知道Drew Brees 真的厉害，然后 Peyton Manning 那边也是很厉害，反正那场比赛比分最后打的也挺高的，31-17，但是圣徒其实是兵不血刃，然后就拿下了比赛，所以比赛说实话没有那么精彩，没有大家想象的这种火星撞地球一样的火花四溅的比赛，有可能和这个今年的 Super Bowl 差不多啊，剧透一下，就我觉得会差不多，但是那一年给我留下印象就是，我觉得圣徒是既然是我第一支认识的 Super Bowl 球队，所以就很喜欢 Drew Brees， 很喜欢这个球队的配色，然后Saint Lier 他们的那个是 Saint Lier 吗 ？Saint Lier，他们的那个花圣花
啊，
百合花然后反正就觉得那个 logo 也很漂亮，所以和路跟你一样，我觉得他们的 logo 和球衣都很漂亮，有点那种黄金圣衣的感觉。
你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提一提。第一件事情是 Reggie Bush， 大家可能这业内人士可能知道 Reggie Bush 是通过 Reggie Bush 和 Kim Kardashian 的这个 sex tape 是吧，然后了解到的，也是当年的这个在网上面非常疯传的一段佳话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个人其实说实话 Saints 我觉得 Saints 的衣服非常好看，那09年其实我对于当时看球的记忆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应该可能稍微提到过，就是09年 Saints 夺冠了，但是在打 wildcard 的时候 Saints 是把 Vikings 绝杀了，那一年 Vikings 打得非常好，就是当时是 Brett Favre 对吧，就是40多岁然后快40了，然后带着 Adrian Peterson 然后带着这些 Minnesota 的就打到了 wildcard， 差一点点就可以赢过圣徒，结果最后时刻本来踢一个这个 field goal 说不定就赢了，结果Brett Favre 扔了一个 interception， 然后就输了。然后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freshman 的一个社管嘛，就后来就是第二天，反正就报修了非常多的门，因为大家是非常的生气，把门给踹烂。
这是我第四次听你说这个故事了，洛。
没有办法，人生的故事不多，就只能重复利用
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讲故事了吗？
因为存货不多。
哎，不，我觉得是因为你记性不好，讲过的故事怎么换个版本啊，编一个不行吗？
没事，我没听过，这是第一次。
对，把墙其实是把墙踹坏了，并不是把门踹坏
了。哎，这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啊，我觉得更有意思，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超级碗，这就有意思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看球看懂了一些之后，然后我们也长大了，不是那种大学的小毛孩，然后再来看球，可能地点应该也不一样吧。所以两位，你们觉得各自最印象最深刻的超级碗是哪一届？
对，我这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鹰打爱国者的那一场，也就是这个非常著名的 Philly 诞生的这个地方。当年其实那个赛季应该是我整个看橄榄球最认认真真，然后把这个 Super Bowl 看完一场比赛，因为之前看点很多。本来 Carson Wentz 带队带的战绩非常好，以常规赛这个NFC 第一名进的这个 Super Bowl，但是呢，在季后赛当中受伤了 Nick Foles，当时其实不怎么认识 Nick Foles，当时也没有玩 Fantasy，怎么样，也没有对这个替补的 Quarterback 有什么印象，哎，觉得 Nick Foles，哎，看了几场比赛还 OK，但是总觉得他们这个主力的 Quarterback 伤了，这就是一个这个。到了 Super Bowl 可能机会不大，而且当时面对的是这么如日中天的这个 Tom Brady 和 Patriots。其实，这么认真看也是因为，那个赛季 Steeler 打 Patriots 也是有 traumatize，每次打 Patriots，不管 Steeler 发挥的多么优秀，整个 Tom Brady 包括 Belichick 的防守，Tom Brady 带领的进攻总把 Steeler 给瓦解了，所以也想看看，哎，到底就跟今年其实看，这个Buccaneers 打 Kansas City Chiefs 一样，哎，觉得是不是有队能够把这个爱国者给掀翻啊？看看在 Super Bowl 有没有机会，然后就看得很爽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就打得很好，半场结束前。叫 Doug Peterson，这还是战术册很深啊，拿出了压箱底的东西。那个 Philly 真的是后面多少球队去模仿，整个战术的布置，包括最后的整个执行，一气呵成，特别漂亮。然后呢，就到了下半场，其实能看出来，爱国者他之所以这么这几年非常具有统治力，还是有原因的。落后，每次落后都能把追上，靠着 Gronk。包括他们那几个外接手，各自都非常有特点。Julian Edelman、Danny Amendola 跟 Chris Hogan，每个人都发挥了特点。而且 Tom Brady 也是在 Pocket 里面特别沉着冷静，虽然落后一直，哪怕到了比赛最后时候，我依然觉得，这个老鹰是顶不住，就不知道在哪一个进攻可能就顶不住，然后就被那个爱国者给打垮了。但是没想到的是。老鹰居然顶到了最后一个 possession，倒数第二个 possession 嘛，应该是他们的 tight end Zachers 一个 touchdown 之后比分反超，但那之后爱国者依然有机会，最后把 Tom Brady force fumble，然后拿下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作为一个一直饱受 Tom Brady 虐待的人看了，其实是特别特别爽了。觉得，而且当时这场比赛之前，老鹰应该也很长时间，因为对 Eagles 的历史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也听了一些宣传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至少没有进 Super Bowl 了吧，多少多少年的一个 drought。然后 Philadelphia 那边有很多名人嘛，包括当时还健在的科比，也是从小在费城长大的，也是铁杆的那个。Eagle 球迷，包括史泰龙啊，什么都，包括在 Philadelphia 有一众特别好的那个 rapper 都出来站队说，包括 Kevin Hart 都是Eagles 的球迷，在 Super Bowl 之前站出来为这个老鹰加油。所以整个我觉得那届 Super Bowl 的氛围，包括赛前的宣传，应该是史无前例。然后结果令也让我很满意，觉得哎。这么一个这个王
看爽
朝和
了，
这个哎，看得很爽，被终于有人能收拾你了，这种感觉。
哎，那一年也是唯一一年我 host 的一个 Super Bowl party 哇，现在想想，当时多幸福啊，还可以有二三十个人聚在一起看个看球，现在想都不敢想。
对，我记得，哎，其实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其实那年就是 Minneapolis Miracle 的那年嘛，对吧？然后，而且 Super Bowl 其实是在 Minnesota，所以说当时大家都万众期待。那 Vikings 当时很强，Vikings 打 Eagles，对吧？Eagles 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然后呢，各方面都还可以。那 Vikings 当年的防守，还有就是 Case Keenum 和那两个 Duo，对吧？Thielen 和 Diggs，当时就感觉。非常的气盛，结果就被老鹰给虐了，被老鹰给打爆了。所以说，后来我当时就觉得这只老鹰不得了。
对，老鹰当时被吹得很厉害，说 Doug Peterson 很调教的进攻非常棒，非常多元化。即使是一个不那么厉害的四分卫 Nick Foles， 站在中间也可以运行的非常好，然后是其他几个位置，尤其是防守端板凳深度特别深，感觉各个位置都没什么弱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靠防守赢下 Super Bowl 的球队。然后你再回顾这几年的历史，其实大部分的 Super Bowl 球队都是靠防守赢的，好像除了去年，一路杀到去年就出现了 Chiefs 这种变态型的球队，然后可以靠进攻赢球。再往前倒推的话，去年 Rams 输给了 Patriots， 当然你不能说 Patriots 完全是靠防守的，可是把 Rams 压得只剩三分，只得了三分，显然是靠防守吧。然后费城那一年虽然费城得了41分，但是也是两边打得很大开大合，好像那一年是得分最高的 Super Bowl。 我得去验证一下，但我记得那一年看完比赛的时候应该也是得分最高，但我觉得那一年也是靠 Patriots 的防守，因为进攻端基本上就靠Edelman 然后Gronk。
对，
那我来说一下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一个2013年吧，2013赛季，因为那时候我是在佛罗里达，然后实习，然后也三个月嘛，然后在一个佛罗里达的小镇，非常无聊，然后也没什么朋友，所以那一年的比赛是我一个人看的，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就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丹佛打海鹰，这也是一个丹佛最后靠防守赢了比赛。算是给 Peyton Manning 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海鹰特别惨，海鹰陪跑了好多届，那一年也是非常惨，感觉 Peyton Manning 发挥的这么糟糕，竟然都没有赢下比赛，还是个让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要赢超级碗，你得靠防守，进攻再厉害，在橄榄球世界里面还是不稳定的，当对方非常顽强的去防守，三军用命，你要靠进攻打垮对方还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那一年感觉很惆怅，就看比赛也是一个人，然后看 Peyton Manning 以前不管你多么风光，然后到职业生涯末期最后一场比赛也只能靠着防守的大腿，抱着防守的大腿赢下超级碗，才拿了第三个超级碗。你想 Tom Brady 人生赢家，六个超级碗，六个戒指，随便出来炫炫你，然后就 也毫无疑问 Peyton Manning 和 Tom Brady 这个 GOAT 之争也是在那一年之后就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了，肯定是 Tom Brady 是 GOAT、所以我觉得心境和当时的比赛就融汇在一起，是我人生的低谷，也是，但是是那一年的超级碗记得非常清楚。
不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 Oliver 不管是在有朋友和没有朋友都能够享受 football， 说明你对足球是真爱。哎，我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当时印象最深的 Super Bowl 和你恰恰相反，就是当时是应该是2014年吧，然后我当时是重新回到美国读研究生，因为中间就是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说其实也没有怎么看football， 所以说重回美国的第一个 football 是跟一屋子的那个研究生的朋友一起看，然后20多个人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海鹰，当时是海鹰打爱国者，然后呢我呢突然想起了当年梦回2007年是吧，哎，我还支持过爱国者，哎，那就再支持一把好不好，然后于是呢就说那我就支持爱国者吧，所以说基本上每一次爱国者的拿到 first down 或者怎么样，他都只有我一个人在耶，然后其他人全部都非常愤恨的看着我。对，不过当时印象特别深是因为海鹰那两年的这个风头简直不要太盛了，对吧 ？Legion of Boom 就是轰爆军团，可能大家都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轰爆军团，对吧？就是他们那个海鹰的这个二线防守的这四个人联盟的这个超节数真是创了记录的，而且海鹰 Russell Wilson 对吧？在之前赢了一次 Super Bowl 以后，基本上都是一直是在顶级的这个 quarterback 的行列， 还有最恐怖的就是他们的那个 Beast Mode Marshawn Lynch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球员之一，自从在 Saints 的这个身上拿到了这个 Beast Mode， 那造成了 Earthquake， 然后并且我就看见有一个说法是Baptized Carter， 就是当时防他的这个 Linebacker 被他一掌仰面倒在地上，就像是受到了洗礼一样。所以说就是整个的海鹰因为打法漂亮，然后又拿了就是非常的 dynamic， 对吧，非常的这种 athletic， 所以说很多人都喜欢。爱国者当年说实话就很不温不火的，包括可能老一点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爱国者他没有像什么 Aaron Hernandez 啊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因为就是杀人案他们之前的这种双头怪的这样子打法就没有了。所以说基本上靠的都是当时Julian Edelman， 那个时候应该是算是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主力还有就是 Gronkowski， 然后最后还有就是 Shane Vereen， 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相当于是 James White 之前的 James White， 也是一个这种 check down back， 就是基本上 Brady 就一直 dump 给他。所以这场比赛我记得当时打得很沉闷，因为两边就是 Brady 非常的稳，基本上球球都打的是 shotgun 因为他想打短传，打长传的话怕那个 Legion of Boom 就一直怕超解他所以说他一直都在打短传，然后包括传给 Slot 的 Element， 传给 Shane Vereen 或者是传给 Gronkowski。 然后海鹰这边呢就基本上靠 Lynch 就冲冲冲，然后还有 Chris Matthews 就是他们那边的一个明星的一个外接手在 creeping。我记得在中场的时候其实爱国者是一直在落后的，然后当时 Richard Sherman 有个很经典的就比了一个四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好像是四个什么失误还是怎么的，就是他当时就非常的嚣张，对吧。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最后那一秒发生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 Pete Carroll最后一秒钟，最后几秒钟，然后只要他们达阵就能赢比赛，然后在红区只剩几码的时候不让 Marshawn Lynch 冲，而是选择了传球就是个千古之谜，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时横空出世的 Malcolm Butler 这个新秀替补上场的这个脚位，这个脚位安全位，最后在端区超节杀死了比赛，让爱国者四分优势赢得了这个比赛。而且就是 Malcolm Butler 自此以后变成了明星球员，而后来宇昂提到的这个应该是17年吧，16-17年的这个比赛和老鹰的比赛，很多人会说是因为 Malcolm Butler 被按在板凳席上没有上场导致老鹰的这个进攻打得那么顺利，而 Malcolm Butler不上场的原因是因为他迟到，而 Belichick 想要立一下军威，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据说这个蝴蝶效应后来导致 Brady 离队，因为他觉得 Belichick 的这个控制欲太强，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因果关系，也是非常的有趣。
对，我记得包括那场比赛最后一个球 Malcolm Butler 的 interception 之前他刚刚被换上去，也是一个千古之谜，为什么不知道 Bill Belichick 就在那个 possession 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了什么，或者是他就把 Malcolm Butler 换上去一个 snap 就杀死比赛。
没错，而且我记得后来就是赛后采访全部都在问 Lynch， 就说的是你怎么看最后 Pete Carroll call 这个传球而不是让你去冲，然后 Lynch 当时还是非常的仗义的，没有抱怨，就说这是教练的决定，我只是来就是执行这个战术。
彰显情商的时候又到了。
对，然后后来问 Pete Carroll 还有包括很多人分析，就是说从数据上来看其实 Lynch 冲球的成功率不算高，就是在端区的这种一两码的地方的成功率没有特别的高，但是大家的印象中他都是能够顶着几个人带出就是那种五六码的这种，所以说就真的是让人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毕竟是球迷看比赛，和当时场上的指挥员啊和教练员看比赛，肯定 不一样，他们可能看到了其他更多的东西。
键盘，我们是键盘专家。
是的，可能对方的防守 scheme 啊，或者当时他们准备好赛前就准备好了这一套战术啊，就准备那时候用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吧，就回到这一届 Tampa Bay 和 Kansas City。 Tampa Bay 第一次在 Super Bowl 历史上第一支球队在自己的主场迎战另一支球队，也是很尴尬，因为好像这场 Super Bowl 的主队依然是 Kansas City， 就主队是轮换的嘛，因为 Super Bowl 是没有主场的，但有主队，主队是每年轮换的，就 AFC 和 NFC， 然后今年正好换到了 Chiefs， 所以理论上 Chiefs 是主队，但他在客场球队的主场。
对，因为我看前几天 Instagram 发出来Tampa Bay 穿的是他们客场那个白色的衣服， Chiefs 穿的是他们那个红色的主场队服。对，我看已经把 patch 印到这个队服上面去了。
那今年这场比赛有哪些值得说的话题呢？包括什么喜欢的球员，值得聊的地方，你们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先抛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快随便说两句就行了。我觉得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心里最不是滋味的应该是大本，因为钢人走了的球员都有机会打 Super Bowl， 总有一个人有机会打 Super Bowl， 大本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不管 AB 还是 Bell 谁拿了 Super Bowl 啊，都 Bell 拿了 Super Bowl 肯定回去会开始写歌，然后 rap， 然后嘲讽钢人和大本。AB 拿了 Super Bowl， 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有可能把 Super Bowl 从三楼扔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说起 AB， 其实作为AB 的球迷，我可以说是钢人球迷，也是 AB 的球迷，也挺希望他能，也不能说他现在在职业生涯末期嘛，但希望他能拿一个 Super Bowl。然后最喜欢的球员，当然我觉得是 Mahomes， 当然我想说一下一个比较重要的球员，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呢，是 Kelsey 的表现。我觉得因为现在已经出来消息说 Kansas City 他们的两个 tackle， 两个 Pro Bowl All Pro 水平的 tackle 都不能打，然后感觉他们进攻当中有两个有力的武器 Tyreek Hill 跟 Travis Kelsey。 Tyreek Hill 我觉得 Buccaneers 肯定会去double team 他，而且在 O-line 上面伤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就是两个 All-Pro 的 tackle 的话， Mahomes 相较以前整一个长时间能持球再找 Tyreek Hill 的机会，我觉得会变少一些。那 Kelsey 我感觉这场比赛承担的责任就会更大，不光要接球，因为两个 tackle 报销了之后，他们的路面进攻，虽然他们 Kansas City 不用传球，但总得打一些路面，他们的路面进攻肯定也会出问题，也不是出问题吧，会打一些折扣。所以 Kelsey 他也不是一个特别 elite 的 blocker，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除了两个四分卫，最重要的人应该就是 Travis Kelsey。
同意，而且如果你想一下的话， Falconeer 靠谱的二线球员就是一个半，对吧，那个 Antoine Winfield， 然后再加上时灵时不灵的 Murphy Bunting， 然后基本上就得靠他们的这个 pass rush 去限制 Mahomes， 看一下能不能够去抓他，或者是让他只能出短传。所以说 Mahomes 损失这三个这种 Pro Bowl 的 O-line 真的是可以说是把天平向 Buccaneer 倾斜了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虽然我知道这个是老生常谈，可能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球员真的是要说一下 Tom Brady。 当然我们就不用从数据上面说，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年数据也一般。就是我个人感觉 Tom Brady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对吧，199位在第六轮被选中，虽然一直赢，但是大家都说到底是他厉害还是 Belichick 厉害，到底是他成就了 Belichick 还是 Belichick 成就了他，很多人说他是。
问题是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取代 Giselle？
对呀、啊，这是要 Bonchan 对吧？世界最美的女人之一，虽然他 Brady 长得也挺帅的，但是 Giselle 必定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他回到1000年前，他过原始人的生活，吃他们吃的东西，他是不是会觉得也很自在？
对，他吃的非常的 raw， 这个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关于 Tom Brady， 我觉得他那个纪录片说的非常的有趣，他说就是。任何的这种成功的领袖，尤其是像这种在体育比赛中得到了非常多荣誉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的 passionate， 就这种 passionate 不是说就是一般那种我喜欢这个运动我有激情，而是说他们会非常的情绪化，而这种情绪化是可以感染别人的。就放了很多的就是 Brady 他在比赛的时候的那种场下的一些反应，包括他和场下的队友的一些交流，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感觉像个疯子一样，就是就是在顺风的时候非常的嗨，就是那种啊我们要赢我们要打，然后在队友取得了一些成就的时候，他比那个队友高兴不知道多少倍，然后在落后的时候整个人是属于那种我们一定要就是反扑，他整个的这种像一个火炬一样在燃烧，然后把他们的这些队员都给点燃。之前就是我还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的作用，但是你看今年把 Buccaneer 从一个万年不进季后赛的球队啊，虽然其实之前人家也是进过 Super Bowl， 但是很多很多年前一下子就带到了 Super Bowl， 就教会了他们怎么赢。他可能没有办法教会这个球队怎么样去进攻，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打出漂亮的球，但是感觉他至少教会了他的那些队友就是如何去有一个赢家的心态。
对，领袖的作用很重要，他们被这次是时隔18年之后再次回到 Super Bowl， 给整个城市也是带来了很大的士气上的提升。我觉得啊，这场比赛要我选一个人啊，你们这两个人偷懒，直接把两个四分位选了，真的是有意思吗？那我就选一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最最最最关键的可能是 Tampa Bay 的防守组的协调员，因为上一场比赛他表现得非常好，就赛后很多看客就 YouTube 上的专家然后分析当时 Tampa Bay 的防守调整，就是临阵调整嘛，应对 Green Bay Green Bay 进攻这么厉害，但是下半场尤其是最后那一个的第四节连续三次没有打阵当时就开始吹 Tampa Bay 的这个防守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牛逼，然后现在感觉已经磨合啊调整啊达到最佳状态差的就是临门一脚。然后这场比赛啊打 Chiefs 酋长，我觉得可能关键点还不在他们Brady 和 Mahomes 哪个人发挥的更好，我觉得关键点是在于 Tampa Bay 能不能限制 Mahomes。如果 Tampa Bay 真的能够限制 Mahomes， 因为 Mahomes 其实他很特别，我看越看他的视频越觉得他真的不一样，就他和其他的四分卫真的太不一样了。然后感觉这可能是美国这边媒体喜欢炒吧，就每次一到 Super Bowl 然后就把当年状态特别好的球队炒上天去年也是炒 Chiefs，然后今年也是大家一概的认为酋长这简直就是一个王朝的开始，大家都在讨论Tom Brady 能不能阻止王朝， Tampa Bay 能不能阻止一个王朝的建立，然后国内反而好像大家普遍觉得Tom Brady 才是 GOAT， 然后 Mahomes 才是太嫩了，感觉这场比赛可能两边悬念没有就差距没有那么大但美国的这边包括 Sportsbook就列出来的让赔率也是酋长 大范围领先，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 防守如果能够限制住 Mahomes， 然后也要看协调员怎么临场改变，然后根据Kelsey 和 Hill 是不是要整场 double 这两个球员包夹啊，然后去放其他的那个 Robinson 啊或者 Le'Veon Bell 啊这些球员 Michael Hardman 啊，然后怎么去调整，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看看他们在防守端能不能摆出不一样的阵型。
嗯，其实我有一个理论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就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 Tyrann Mathieu 我觉得他的角色挺重要的，因为他感觉是 Chiefs 唯一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这个二线防守。那如果说 我之前看说能够把 Chiefs 打败的一个诀窍就是在于怎么样让 Patrick Mahomes 不拿球，不是说限制他，而是说不拿球。那也就是说如果 Brady 能够控制节奏，对吧，一个 drive 打九分钟这种干法，让那个 Kansas 的这个进攻组尽量少的再出现在场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会给 Buccaneers 更多的一个机会。那由于就是Buccaneers 的这个 O-line 其实是非常的坚强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不是很看好 Kansas 的这个 pass rush 能够有多么多么的有效。那能够防住 Brady 的这个出球就还挺关键的，所以说 Kansas 的这个防守组能不能够帮助自己的进攻组让他们回到场上，我觉得这个还挺关键的。
宇昂你怎么看，我们反正聊着聊着都已经聊到这场比赛谁会赢这个问题了。
对，我觉得对这场比赛感觉还有一个 debate 啊，就是包括 Romo 也说了 ，Mahomes 如果这场比赛输给这么大年纪的 Tom Brady， 他整个可能在 GOAT， 他可能现在朝着 GOAT 一步步在走，但如果输给 Tom Brady， 他就可能没有机会 pass Brady。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想，我先说说我的看法，我一直，我不是特别同意 Romo 这样一个说法，因为 Tom Brady，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 GOAT， 是因为他的战绩特别漂亮，就是现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 Tom Brady 这样能够在这么长时间非常 consistently 能够发挥这么好。但是，咱们回想一下前几年，也不是前几年，好几年之前，当 Tom Brady 只有四个冠军的时候。其实在美国这儿有一种说法，大家觉得 Aaron Rodgers 他拿了一个冠军的时候，大家就把他放到这个 GOAT 的 conversation 里面，只是因为Tom Brady 现在拿了六个，那 Rodgers 一个实在差太多。但是当时想想为什么 Rodgers 大家会把他放在 GOAT 的这个 conversation 里面呢，是因为其实我也有点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因为 Rodgers 他整个传球啊整个跑动啊他就 play like a goat。 Tom Brady 呢他整个打法包括他整个人在球场上面这种表现，如果不是他有后面这么优异的战绩支撑的话，他其实离 goat 我觉得有一定的差距，就是他一看就不是那种天赋比就是 NFL 一百年就出一个人，像 Aaron Rodgers 我觉得确实没有人能像 Aaron Rodgers 一样，就像我觉得 Mahomes 虽然他进联盟也不过这几年，但是他一再 establish， 他整个 throw， 他包括他的 walk， 他整个 play like a goat， 就像我上个星期拿 NFL 跟 NBA 比，拿跟库里比，今天还想说为什么在 NBA 有 goat， Michael Jordan， 那要比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冠军，可能 Bill Russell 啊，包括 Kareem Abdul-Jabbar 都比他多。但是为什么 MJ 是 GOAT？ 因为还是那句话，他 play like a GOAT， 整个 MJ 的他这个跳投啊，包括他的 hang time， 整个 MJ 就引领了这么一种篮球的文化。然后我就觉得现在肯定 Tom Brady 是 undisputed GOAT， 因为他确实这个太稳定了。但是我不觉得如果这场比赛输了会影响 Mahomes 作为一个朝着 GOAT 的方向，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已经具备了一个 GOAT 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他整个人引领了一种整个打法，或者说是他 这个天赋实在是太难得的出现。
你这个聊到了就 GOAT 的定义嘛， Greatest of all time， 然后 GOAT 其实以前只指一个人，拳王阿里，再后来才出现了各个行业是不是都要有个 GOAT， 篮球有了乔丹，然后橄榄球好像就是 Tom Brady。回到你Tony Romo 说的，他说的背后的意思是，你做纯数学的话，就还有一种定义的方式 ，GO 就是你拿过几个总冠军嘛，最容易定义的。然后乔丹也是因为拿过六个总冠军，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 GOAT。Tom Brady 也是六个，可是如果这场比赛，他又赢了，他就拿了七个，然后 Mahomes 只有一个，然后接下来 Mahomes 要再拿七个。要拿八个才能超过 Tom Brady， 所以大家觉得如果这场比赛输了，那 Mahomes 要超越 Brady 的可能性就降得挺低的了。这是背后的他的，我觉得他们的数学逻辑。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说的话，对，就如果要以前，就我很想听听你们还有路，你觉得什么是怎么去定义这个
Goat？ 首先得长脚啊，要不然的话那是 Sheep。OK， 不开玩笑，对。我觉得其实我首先原我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更正一下你说的乔丹 play like a goat， 其实不是说 play like a goat，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说 play 或者是 domination 统治力或者怎么样的这些的话，我觉得 goat 这个它更像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是门面，然后它要是在一段时间内都是门面，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 Jordan 为什么他是门面，首先第一他改变了一个时代。在 Jordan 之前的话，就是 NBA 基本上就是内线嘛，就是得内线者得天下，没有一个外线球员是带领球队能够成就一个王朝的，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他 play like a goat， 就是他打球很潇洒，大家都想学习他。你一提到篮球，你就想到他，对吧？就像阿里一样，你一说到拳击，你就想到阿里；你一说到开那个赛车，你就想到舒马赫，就是一个道理。就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就是历史上战绩最好，因为有很多这种，因为就是之前的这些联盟，像比如说 Montana 或者 Steve Young 那种，因为没有硬工资帽，我可以传超级球队，我时代是在进步的。但是你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到了就是 football， 对吧？那 Brady 我觉得其实慢慢的是在有这个趋势的，就是说当你问一个不怎么看足球的人，你知不知道某一个就是 football player 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 Tom Brady， 对吧？不管是就是首先他是有名气的，这个名气不管是从真正的 play 也好，或者从 Gisele Bundchen 的老公也好，或者怎么样，你知道他，然后你再去了解他，你发现他是有实力的，那你就会认为他可能就是最优秀的这样子一个运动员。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用数据来评价，它更像是大众的一个认知。
我刚才听你说啊，其实你的逻辑是你得是一个常青树，这样子大家才可以知道你。就你如果只火了一年，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你，但是你火十年，对吧？你的粉丝积累可以往上涨啊。
对对对，
这个是有时间效应的。
对，而且你这十年就是你得是非常火，就是你不能说是像比如说
持续的火。
对，你不是像说 Frank Gore 对吧，就是 OK 那你是挺久的，但是就是一直都是在一个中等水平也不行。
对，我这样，我同意录的这样的看法。我就觉得如果今年 Tom Brady 拿了 Super Bowl 的话，他是真的是更加巩固了自己 GOAT 的位置。因为之前像 Oliver 之前说，他之前是等于说跟 Bill Belichick 到底是谁成就谁，就说不好，可能有些人觉得是教练成就了球员，有些人觉得是球员成就了教练。但如果在 Bill Belichick 今年失去 Tom Brady 的情况下，连季后赛都没进，但是当 Brady 离开了 Belichick， 自己自立门户到了 Tampa Bay， 拿下了第一年就拿下总冠军的话，他这个就有个故事性了。因为我觉得整个冠军啊什么都是数据放在那边，就像可能明后年在网球里面纳达尔要超过费德勒的20冠，但是我不觉得费德勒在网球的 GOAT 这个 conversation 或者这个位置有什么动摇，因为就像陆说他是门面， 对，他有他的故事性，这么多 comeback， 包括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跟几代这么高手球员这么一个对战。如果 Brady 今年能够他 survive 了之前的一代又一代，等到最新挑战他的 Mahomes 这一代，可能被视作下一个 GOAT 人，他都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末期自立门户之后战胜他，那 Brady 这个 GOAT 我觉得做的是越来越稳。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稍微插一下，我觉得 GOAT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就是传奇性。因为你看 Jordan 他有非常多的传奇，比如说我感冒了还能拿60分，对吧，我那个最后一投的那个漂亮的绝杀，就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传奇性。那 Brady 的这个传奇性，对吧，逆袭199轮，然后第三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他是 the fourth quarterback， 他一开始还是 the third quarterback， 对吧，就是这种传奇性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以取代的。像阿里为什么他那么强，对吧， George Foreman 像这些他们都是非常强的人，但是为什么阿里他那么的有代表性，对吧，他因为他首先他代表一种精神，他代表一种反战的精神，他在最黄金的时期为了一个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就是他的打法，对吧，就是 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 就是在他之前没有人打得他这么飘逸，没有人就是像他那样子就是勇猛的这种打，所以我觉得这种传奇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个人觉得 Aaron Rodgers 其实少了这么一些传奇性的东西，因为他一开始就是顺风顺水的，然后一切就是也都还好。 Mahomes 呢，可能会更加的有传奇性，因为他的打法非常的特别。
哎，你这么说啊，我觉得你们俩总结一下，让我忽然觉得如果这一届这场比赛啊 Mahomes 能够打赢 Tom Brady， 传奇性连续的火，对不对，感觉 that play like a goat 这几条都满足了。怎么说传奇性，你想你有什么比终结一个上一个43岁的 goat 来的更好的取代 goat 的方式，对不对，
但是他现在赔率太高了呀，就是现在感觉是一个必然，就是其实
传奇性少了一些，赔率原来高，但是当那两个offensive tackle 都不能上的时候，赔率跌下来了，所以这个给这个故事的传奇性又增加点料，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你没有 O-line 的情况下，你都能够打爆对方，但他就 break the game play like a goat， 然后连续两年拿到超级碗，上一个做到的就是 Tom Brady，连续三年他得了超级碗，03 04 05 02 03 04，
对，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了，被你们两个这样一说。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Tom Brady 的传奇性还体现在他的外号，对吧，就是 The Comeback Kid， 就是他的这个叫做就是反败为胜的这个男人。我觉得其实 Mahomes 有这个潜质，他很多比赛也是最后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所以说如果这场比赛 Mahomes 如果真的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法去赢他的话，很多媒体可能就会说他是一个 The Comeback Kids 的传承。
对啊，去年就是去年打那个 San Francisco 就落后十分，
对，
然后最后他的那个 Mic'd up 也很精彩嘛，就他在场下直接告诉 Offensive Coordinator 这是 Fourth Down， We should go for it andFourth and 17, something like that.
对，
他说 ，Let me call the play. 他要一个 wasp， 对不对？他要Tyreek Hill 的，就是靠速度去拉开场地，然后一个长传啊 ，just give me the protection， 保证我有四秒的时间，然后我可以绝对可以中啊。然后他们就打了，然后就中了，然后最后就翻盘了。
对，
那也是很有传奇性。哎，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值得看的值得聊的，感觉看的已经很多了，除了这两个分位之外，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并不了解他，一定要耐心，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引导他们走上观看这个橄榄球的这个光明大道，因为 Super Bowl 永远都是最适合让新人入门的这样子一场比赛。
对对对对对，非常激动人心，希望这会是一场接近的比赛啊！我觉得有可能，哎，如果能打到加时，那就更棒了，绝杀！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聊得超级开心，聊了各自超级碗的经历，然后印象中最深刻的超级碗，还有对这场比赛，我们好好的深入了剖析了一下啊、那么谢谢宇昂，谢谢小卢，我哎。周六我会飞去佛罗里达，虽然不没有机会去坦帕贝看比赛，但是我想着我得在迈阿密找一家 Kansas City 的球馆酒吧，室外还得、然后去看比赛，还挺期待的。不过感觉这不会是件容易的事情，感觉整个迈阿密都会，哎，不一定啊，迈阿密 Dolphins 他们会不会因为 Dolphins 而不喜欢坦帕贝？
感觉不是在一个 division 可能好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谁还
管事，他们会不喜欢 Tom Brady、
yeah.
因为他们和那个有一个人是一个
对，也是有可能的。
行，那到时候给你们看看照片，
不错不错，
希望真心的、Mahomes 能够 live up to the hype， 然后成为一个能够取代的接班人吧，把这个 GOAT 的一波给传承下去。
嗯，完美。
行，那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小卢，谢谢宇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祝大家观球愉快，拜拜。